历史是一条河，滚滚流淌，但那镌刻在人们心中的记忆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逝去。历史是一部书，翻开哪页都会看到历史时空的风云变幻，厚重而悲壮。往事回首，邀请嘉宾讲述自己亲身的经历，讲述那虽早已发生却鲜为人知的故事。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往事回首》，我是李双。这期我们邀请的嘉宾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物，他的名字叫玉罗文。这个名字是不是有些耳熟？对，其实人们真正熟悉的是玉罗克。玉罗文呢，就是玉罗克的亲弟弟。那玉罗克又是谁？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很少知道了。他曾经被外界称为不朽的殉道者。文革初期，玉罗克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出身论》，批判中共一直用来引导社会主流思想的血统论。这个血统论的核心就是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的观点。这篇《出身论》在中国大陆造成了震撼性影响，引发了中共当局的记恨。1968年1月，玉罗克被中共逮捕，随即被扣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1970年3月，玉罗克被枪杀，牺牲时年仅27岁。玉�罗克全家有4个人都遭受过牢狱之灾。玉罗文因为在文革初期创办《中学文革报》，宣传《出身论》，2次入狱，前后被关押6年。2000年，玉罗文的回忆录《我家》在中国出版。2001年，参加海外举办的文革研讨会时，玉罗文留在了美国。从本期开始，玉罗文将向听众讲述他的哥哥玉罗克以及他们全家的故事。为了使本期节目更丰富生动，我们还穿插了玉罗文的姐姐玉罗锦的一些回忆文字。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第一集《水塔胡同12号的大院子》。玉罗文出生在1948年，除了哥哥和姐姐，他还有一个弟弟玉罗冕，他们一起生活在北京东城水塔胡同12号的一座很大的院子里。这院子大约有4亩地，院子里栽着枣树、桑树，一排墙松，还有一棵4个人才能环抱的大榆树。玉罗文一家就住在院子东侧的日式洋楼里，曾经过着快乐、简单、平静的日子。
我们家呢，在我童年的时候和青少年的时候，比较长期在一块生活呢，是7个人。通过长辈说，我姥姥一直在跟我们一起生活，然后有我父母，还有我们兄弟姐妹4个。我父亲和母亲呢，他们都属于知识分子。我父亲呢，其实在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但我爷爷那一辈儿是从穷到富。他原来是在闯关东的嘛，他是从山东来的，到了营口市就发财了。营口有整条商业街都是属于他的，但后来呢，因为打官司就破落了。到我父亲那儿呢，就家里变得很穷了。那时候是军阀政府，尽管很穷，可是只要你学习好，还有出人头地的机会。那时候他上了一个铁路学校，考了大概是第一名。那时候呢，这个毕业生如果前3名都能得到好的工作，第一名呢就能够当一个站长，第二名呢当列车长。第3名呢是报务员，他呢都分到了站长，那当然就很好了，工资也比较高，地位也相当高。 没过多久，张作霖他们这个政府呢又实行一个，就是公费保送你到日本去留学，还是看你成绩。所以那时候不像现在要凭什么关系啊，那真是不是，那是很公正，就凭你成绩。所以我父亲呢就是通过他的考试吧，就获得了到日本留学的机会，所以他就到了日本早稻田上学。尽管能够留学，可是他还需要养家呢，所以我父亲呢就在日本尽快的学日文，写了一本书叫《日文报纸译读法》。这本书的这版权的稿费就已经完全够他留学的生活费和养家的费用。他这个书的笔名呢叫罗茜，罗呢是他比较喜欢的一个字儿。这罗字有什么讲究呢？繁体体的罗可以拆成四微两个字，四微呢就是礼义廉耻，他太喜欢这罗字了，所以后来给我们的家里的小孩都叫玉罗什么玉罗什么。我哥哥是老大嘛，他就取名叫玉罗克。他没按照我们原来那个这姓玉的这个排，假如我们真正排的话，我们应该叫玉广什么。我母亲呢那时候也是在日本留学，她是学的是财商，但是我母亲是属于自费留学。我姥爷在北京混得很好，他其实是个木匠。那时候木匠里边如果表现得特别爱动脑筋的，表现好的，就相当于现在的所谓的工程师。我姥爷最大的能够说得出的成就就是建了北京的长安大戏院，当时是北京第一个两层楼但是没有立柱的一个剧场，我姥爷是设计的，施工和设计。姥爷在他的事业上也算是比较成功的，所以他能够自费支援我母去日本留学。我父亲和母亲可能都回到中国以后在工作当中认识的，因为他们都分到那是民国嘛，有个叫建设总署在那儿工作。这个建设总署相当于咱们中国的建设部，他们可能在那儿认识的，然后结的婚。我母亲呢整天忙着上班呀，参加这个活动那活动，她没工夫带小孩，所以都是由我姥姥和这保姆带，然后整天跟我姥姥在一起睡觉，他们都在一起。就是我姥姥经常给我讲什么拉大锯扯大锯，我姥就经常给我讲这就是有关木工的知识。这个就是对我的影响，就是对木匠方面的影响。为什么我后来就选择木匠，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我天生就对这木匠不生疏。我姥姥就是说话绝对不说那种就是很粗俗的话，因为她其实我姥没文化，但是她也不说那粗俗的话，她觉得那她管那叫野调无腔，她不那么说，她说话都是文质彬彬的。所以我姥姥在那个我们那个就那个这院子里边或者我们周围那个整个胡同里边就是人评价非常好，觉得就是一个人品非常好的迷人。你说尽管他没文化，要有文化的人当然这素质就更高了。我特别想根据我姥姥形象给正一个什么名呢，比方说老舍老写北京人啊，老北京啊什么，那些人物往往不代表北京人，为什么？他完了迎合中共那种政治需要，他要描写北京人就描写那种非常低俗的那种北京人，然后像比如乐得祥子那样的就很低俗的，要么就描写那个清朝的一老一少啊那种，就很少描写普通人，就是普通大多数人他不怎么描写。真正大多数北京人其实很不错，其实我很喜欢，说话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特别懂事儿，就不像现在所说的什么比较碰瓷儿啊也好什么样。真正的北京人绝对不干的事儿，绝对是非常丢人的事儿，不绝对不干的事儿。我说助人为乐什么，假如你要问那个问路，那绝对会非常热情的给你，跟咱们现在形容美国人甚至带你去，那当时的北京人就那样，就能恨不能带你去，他自个儿能耽误自个儿的时间他不在乎。我觉得这才是北京人形象。
北方话里的姥姥就是南方人说的外婆。玉罗文的姥姥带给他人生最初的启蒙，在言传身教中让玉罗文看到了传统的老北京人的样子。那时候他们兄弟姐妹无忧无虑地成长，享受着这大院子里的欢乐时光。 上小学的玉罗克每天放学后先做功课，做完功课就开始捣鼓他的兴趣，打弹珠、打克朗棋、下军棋、跳棋、象棋，他的兴趣实在太多。他特别喜欢在空旷的大院子里挖陷阱，因恶作剧得逞，高兴得咯咯大笑。还是个小女孩的玉罗锦，喜欢抱着自己用毛巾做的娃娃玩过家家。而吸引玉罗文的，则是洋房西边的铁工厂。他喜欢自己找个锤子，找根铁棍儿，胡乱敲打着，叮叮当当的，哪怕手震得生疼，也不停下来。
我从小的时候呢，我就非常喜欢数理化。我和我弟弟，我们两个在这个方面下的功夫非常大。我父亲呢，从小就经常教育我，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我们那是49年以后了嘛，我们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假如你要学的是文科，那可能就特别受这个政治的影响，比如媒体啊或者什么写作的工作，你就写好了也没人给你发表，因为可以查你出身有问题。我哥哥理科也非常好，但是他更喜欢文科，他就写了好多东西就发表不了，就因为他出身问题。所以我父亲呢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应该学会数理化，这样你们就不受这个制。我当时在，当时我的学校不怎么好，也不知道多骄傲，但是我在学校里边确实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在我初中的时候。而且我学习第一名以外，我还做了好多好多课外的东西，就是我把更大的精力放在课外兴趣上。但我上高中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当然谈不上第一名了，因为我那个把更多的精力都太多的精力都放在课外。我更喜欢的就是化学，所以我在那个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已经把所有的炸药都做了一遍。那是我太喜欢这东西了，因为年轻人嘛，我的很多同学也很喜欢，所以我们经常在课余时间交流怎么做这炸药。老师不能教这东西，我们都是从那个就是课外的东西上找。有些老师吧，他是有些有历史问题，比如我们的化学老师就是曾经是个右派，他绝对不敢教我怎么做炸药。可是有时候我经常去请教他，问他。后来那老师就跟我那么说，他说你知道的比我多了都，所以我都没法告诉你什么了。你说为什么喜欢？那时候年轻人们也确实都很喜欢那种比较刺激性的东西。我们家其实49年以后，本来是一个很安分守己的、比较和睦的一个家庭，挺美满的一个家庭。我爷虽然呢我说很有钱，但是大概30几年的时候，我爷爷就等于就破落了。所以他的有钱没影响到我父亲的定成分，所以我父亲呢成分好像反而是贫农，好像是或者城市贫民那一类的，他的出身倒没有问题。
1949年左右，中共开始进行土地改革运动，简称土改，在农村搞阶级划分，把人分成什么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被划为地主、富农的，在以后的运动中不断受到冲击、受到迫害。49年之后，中共的运动一次又一次。1950年初，由毛泽东主持发动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1951年，针对国家干部和私人工商业者，又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玉罗文一家躲过了土改政反，却没能躲过紧接到来的三反五反。
共产党他可以出身作为一个理由来迫害你，同时他也看不上所有的那些，比如说有文化的，或者说凭自己的能力混得很不错的，把这些人都要迫害，因为他觉得这些人可能对共产党的那种就那种集体所有制的那种吃大锅饭肯定是接受不了，所以要把这些人可能有反抗心理的人都给打下去。 开始弄正反，这正反是把那些在政治上他认为有可能有异议想法的人先给打下去，那一事就整的，比方说像在曾经在民国时期当过一些做过一些职有些职务的那些人，幸亏我们家没有职务，所以呢在这个正反的运动当中呢我们家没受到波及，但是我们亲眼看到别的人那很无辜，他们有些人都觉得没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误，无非就是在民国时期担任了一个比如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官吏，比如哪怕就是一个科长，那也不行，那到正反的时候就要找你们茬儿，如果再找到一点别的茬儿的，那都可能给你判死刑。我们家有一个朋友就是为了这判了死刑，他们当时他们家觉得非常冤，就来找到我们家，想希望我们家能帮他点忙，因为我母亲那时候特别爱搞社会活动，所以参加了那个政协，他们就觉得哎那是不是能说上话呢，当我母亲就告诉他实在无能为力，这政协就是一个花瓶，而且在我母亲在那政协里也是一个很小的人物，所以就实在说不上话，也帮不上忙，我就看他们家的亲属到我们家这整天都在哭，就是觉得非常冤。到了三反五反的时候，我们家就逃不过去了，因为我父亲呢开了一个营造厂，属于私营企业，我母亲呢和另外两个朋友就开了一个铁工厂，这样的话呢就在三反五反的时候呢都受到冲击，那是所有的私营企业可能都给你们找茬说你们偷税漏税，这个所谓偷税漏税没有什么真正的那个界限，我母亲和我父亲的他们告诉我说这没有什么可偷税漏税的，因为这都是按照那个财会制度，根本这没有什么，但是呢共产党的工作组呢会动员那些职工检举揭发，他们就以职工的检举揭发作为一个根据来说你偷税漏税，比如像我父亲，有的人可能很同情这个老板，他就不揭发，后来跟我们一起弄中学文革报的一个朋友，他的父亲就是在我父亲这个营造厂这儿工作，是也是里边的一个工程师，他就不揭发，他说我没有可揭发的，但是另外有的人呢就揭发，就说他很严重，就给我父亲呢当时就是定的罪名就是偷税漏税大概是多少多少亿，那这就是天文，可以说天文数字，就这个税金呢要远远大于当时他的营业额，都不知道大多少倍，那就以这个作为一个来斗争他的理由，当时就一看好这么大数额足够枪毙了都，所以呢就给他关在监狱里去了，这我父亲。我母亲这边呢也同样受到了挨整。
姐姐玉罗锦在她的纪实小说《一个大童话》中这样回忆说，母亲必须随叫随到，不定什么时候便会有人板着脸喊上一声，母亲便刻不容缓地半低着头跟去了。厂门整天关得紧紧的，不许我家人随便出入，我和哥哥上学时守卫便将大门上的小门开了半个，刚让我们挤出去立即那门又紧闭上了，回来叫门时守卫再从小门上的一个小方洞往外瞧，瞅准了人才开。那些日子一切都那么压抑紧张令人不解。在玉罗锦的记忆中，母亲一向坚强乐观，但这次蒙受不白之冤，遭受这种非人待遇时，母亲却想过要自杀，看着眼前四个年幼的孩子，母亲放弃了自杀，她与孩子们抱头痛哭，而年迈的姥姥就在一旁默默流泪。
好在因为这铁工厂啊是一个很小规模的工厂，大概他们整个的营业注册资金呢可能才3000块钱，三个人嘛，一人出了1000块，而且你想女人去办铁工厂本身就是一个不是很胜任的东西，所以她营业的状况也不是多好，都是给人维修啊小打小闹这种事儿，所以也因为 整不出来什么事儿，就是你想说也说不出来，因为他的营业额就非常非常小。但是他们整人整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动员所有的职工去检举揭发。可是我母亲这个人呢，她向来她都是跟那职工搞的关系特别好，而这里边好多职工还都是亲属关系，所以没有人揭发。这工作组呢不甘心，终于找到了里边有一个人出身是地主，40岁左右，他在农村待不下去了，来到这个铁工厂了，给人大家做饭。我们管他叫胡大爷。我们小时候他对我们很好，因为我母亲挨整的时候呢，他有时候还偷偷的给我们弄两个馒头塞在我们手里，所以我们对他印象很好。然后这个工作组一看这个人等于是一个薄弱的一环节嘛，就是可以吓唬他，可以让他胡说八道，所以就给他施加压力。压力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人居然都不想活了，所以就在这个院子里上吊自杀了。在临死的时候呢，他就找到了我们家这个保姆，我们管他叫王姨，我母亲管他叫王姐，说我觉得这个我压力太大了，我可能挺不过去了。然后他手里有点钱，就说这个钱呢你想办法交给我儿子吧，就是他这钱是在这个工厂工作这个攒下来的。当时他说的时候呢，这个王姨呢还没觉得怎么样，他没想到他会去自杀，就觉得可能他就是很害怕。可是没想到当天晚上他就上吊自杀了。那时候我虽然很小，但是我还有点印象，当时院里很乱，大伙就都满处找，说这个人失踪了。当时工作组以为他是逃跑了，他们管叫畏罪潜逃，满处找，实在这就根本找不到。后来终于呢，他们就在木料上忽然发现有一个绳子从树上下来，他们认为可能里边藏着个人，然后一找找到他。这时候呢，这个他呢就从那树里边一下跳出来，那因为脖子拴的绳子嘛，这样就吊死了。后来那个因为第二天我们能还看到死尸还在那儿，我们还去小孩呢不懂事儿嘛，还去看。后来我们家就觉得这个我不想在那儿住了，觉得这个太悲惨了。我印象当时有一个很大的榆树，只要看到这棵树都会想到这个人，所以后来我们家就为这个等三番五番以后就搬家了。因为等运动过去以后，你运动当中还搬不了家，运动过去以后呢，当我母亲就没事了，因为本来就没整出什么事儿来嘛。我父亲呢也放回来了，也没事儿了。当时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我们一会儿一起办报纸的那个同学的父亲，当时愤愤不平的说，既然他说咱们偷税漏税好那么多亿，那咱们应该找他们去算账去，那我们的营业额哪儿去了啊？你能给退赔给我们？后来我父亲就说算了，说跟他们没理可讲，因为我父亲在监狱里待着，知道这个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滋味，他知道了已经。但是我们家觉得这是等于是留了一个很大阴影，就从那就搬家了。
院子里昔日的欢笑与平静随着这次的运动消失了。胡大爷上吊的那棵大榆树日夜立在门前，路过的人一看到就会想起那个不幸的冤魂，想起这院子里的伤心往事。最后玉罗文的父母买下了东四牌楼附近的一个四合院，三反五反运动一结束，全家就搬去了那里。
也说我们搬家那时候也是一个运动接个运动嘛，三反五反以后紧接着就是公私合营。我认为三反五反实际上是有目的的干的，并不是说发现了说有很多人偷税漏税啊什么的，纯粹就是为了给这些资本家施加一个压力，然后为公私合营铺平了道路。因为这资本家终于发现这资本家太难当了，当的简直是太受罪了，哇！起码我母亲就经常跟我们讲，说这资本家太不好当了，所以一看到公私合营，高兴得不得了，并不像他们所说，你们都是装的，白天敲锣打鼓，晚上抱头痛哭。那可能有那样的，比如说上海有很大的资本家，他觉得这个公私合营对他损失太大了，但是对那些中小资本家来说，那真是求之不得了，因为一公私合营等于这些所有的资方 都变成了一个，最起码你变成了一个普通一个一个员工。那我就当一个员工不是也很好吗？就起码没有不挨斗不挨整了吗？当时公司和营说你们这些资方甚至还给你们保留职务，最起码也能让你们当一个干部，所以他们还觉得那很好，大伙都觉得终于可以从三反五反运动当中解放了。但是他们不知道后来还有运动呢，就是你并没有躲过去这个劫难。那时候我母亲就非常高兴了，所以她那时候就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所以呢什么妇联呐、政协呀、都吸收她去，因为女士搞政治的人毕竟很少，所以他们终于发现有一个女士来还能参加这个活动，还挺能说的，还真心诚意的愿意欢迎这个公私合营，所以他们就觉得这太难得了，所以马上就给她吸收到北京市政协当一个委员，然后又到全国妇联当一个什么代表，什么人大也当代表，反正就给他好多头衔。我父亲呢，他营造厂那儿给他解散了，公私合营了嘛，给他安排到北京水电部华北电管局当一个高级工程师，当时给他定的工资是198块，那已经相当不错了，他也挺高兴的，所以他就开始搞创新。那时候中国工业毕竟不发达嘛，所以钢材紧张，他呢就想用竹子来代替钢筋来建楼房。他们也有经济核算，就如果假如这个楼房能够挺三年，这个就这么做就值得做，起码你能够建起一批楼房，能解决一些人住房问题。所以呢当时他就用竹子在良乡盖了一片叫竹筋楼，现在还有一条街道名字叫竹筋巷。当时呢因为是没有办法，因为没有钢筋，不像现在豆腐渣工程有些不良商人用竹子代替钢筋去建房，现在是有钢筋你他不用。我在那个头来美国的时候呢，我还特意到那个竹筋巷去照相，因为那时候说这些楼房可能都要拆了，用的年头太多了，都已经用了30来年了，而且还经过了地震，地震居然都没有塌。那时候就是56年，是我们家等于说是最黄金的时期，就因为谁也想不到后来的事儿，谁也看不到后来。那时候和苏联还关系还很好嘛，苏联人来中国参观，甚至安排到我们家来访问。紧接着到57年，就开始反右了。
本以为离开水塔胡同那个大院子，全家能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当时成分不好的家庭哪有能幸免的？玉罗文一家以后又遭遇了什么呢？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殉道者玉罗克及他们全家的故事》第二集《反右运动中再遭劫难》。
往事回首，帮您还原历史，找寻真相。